请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，就是打在你周报上面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到，就是借念三十七节，好，来，耶路撒冷。我们再看以赛亚书三十一章第五节，雀鸟怎样三次复雏，万军之耶和华也照样保护耶路撒冷，他必保护拯救，要越门保护保守。那个越门保守，我下面也稍微把它解释一下，就好像以色列人要靠着羔羊的宝血躲过逾越节的灭命一样，那个逾越节是 Passover， 那个越门的意思就是 Passover， 所以它原文是同样的字。那我今天早上呢，跟师母借了他的披肩，这个不是我的，请你千万不要误会。那我拿这个呢，就是要来告诉大家，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跟这个有关系哈。你看看他这个下摆这边有坠子。这个就是坠子，那这个坠子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当中呢是非常有意义的，所以我是拿它做一个example， 做一个解释哈。这个不是我的，这是我太太的，看这个衣服也跟这个颜色跟我现在穿的衣服也不搭调，我只是借着它来解释一下。 OK， 那弟兄姐妹，当师母跟我讲说，牧师你要讲母亲节的信息的时候，我就在问上帝，我说到底要讲什么东西。那个时候呢，就在这个礼拜的礼拜二晚上，神就让我想起这个经文啊，耶稣基督他像母鸡一样把小鸡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，那这个就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看过母鸡盖一个小鸡？有没有？我们小时候，我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没有看过，可能连鸡走路都没看过，他们吃很多鸡肉。但是我们小时候呢，我们从台湾乡下，台湾乡下那个鸡好多，那个鸡蛋呢，一个一个孵出小鸡来，那个小鸡就会很奇妙的就会跟着母鸡跑。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到郊外去，就看到一只母鸡后面好几只小鸡跟着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有老鹰在天空飞旋的时候呢，那个妈妈母鸡就赶快把它 cover 了。那你可以看到那样子的景象。所以耶稣基督他用一个人所能人所能了解的，他跟我们的关系，就好像是母鸡跟小鸡的关系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耶稣他要做我们的什么？他要做我们的遮盖，他要做我们的保护，他要做我们危急的时候、敌人来的时候，他要为我们怎么样？为我们抗敌。他要做一件事情，甚至他愿意为我们舍命，但是我们人通常不太愿意。这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。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时候，是耶稣基督快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在那个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，他讲了这一句话，他说：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常杀害先知。先知是上帝差遣来给他们信息的，那个叫做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所以他表明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上帝有很多的心意，上帝他差遣他的仆人，他来告诉这些人怎么样，上帝要告诉你的信息是什么，可是这些人他不愿意。但是神，我们的耶稣，他在这边讲说，他多次愿意聚集，好像母鸡聚集小鸡放在他的翅膀底下。所以神的意愿是什么？神的意愿就像一个母亲一样，他要保护， 他所拣选，他所分别为圣的这个耶路撒冷城。但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，这个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基督教的团体，就是说，哦，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啊！哦，耶路撒冷是我们属灵的一个圣城，一个 Holy City。那么我们在以色列游玩的时候呢，他们也说耶路撒冷也叫做 Holy City， 然后整块地叫做 Holy Land， 好像这个东西很圣洁的一样。其实那个 Holy 不是圣洁的意思，其实 Holy 是分开来的意思，是分别出来特特归给上帝的，那个叫做 Holy。 所以不是那个很圣洁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，那个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分别出来的，是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的。好像你跟我现在相信耶稣基督的，我们也是被分别出来的，你是被分别出来的，我是被分别出来的，好不好？请你跟旁边的讲说，你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，我也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那么你就是所谓的 Holy，你是 sent。 什么叫 sent？ sent 就是圣徒，对不对？圣徒的意思就是你是被分别出来的，就是因为你是被分别出来的，是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，所以你就是叫做圣徒。那当然我们知道一个被分别出来的人必须要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，否则的话你就名不符其实，那你真的就会羞辱了上帝的名字。好，对不起，讲的稍微重一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被分别为圣是上帝拣选的，他拣选了你，拣选了我们，我们是属于他的百姓。耶稣他愿意像母鸡一样保护小鸡，甚至为他们舍命啊！如果有一只老鹰来了，他要吃小鸡，那个母鸡绝对不会让小鸡被吃的，他宁愿自己怎么样，宁愿自己被老鹰啄，他绝对是保护他的小鸡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的话语，就在这么短短的一节当中，他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母爱，耶稣基督他的伟大，他就像对我们一样 like a mother。 这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讲母亲节的信息，我们要讲到耶稣对我们像一个愿意为他小鸡舍命的 mother， 他是我的母亲。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耶稣把这个母性发挥的淋漓尽致，他愿意在我们危急的时候，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没有离开我们，他永远在看顾着我们。所以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。但是 the problem is， 这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在于人不愿意让上帝来保护，这个人很悖逆的。那神差遣先知来，或是那些奉差遣到你这边来的仆人呢，他要用石头打死，他要把他杀掉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先知啦，奉差遣来讲话的都是讲不好听的。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牧师讲话有些时候都不太好听的。为什么？牧师老是说你到底读经了没有，你今天祷告了没有你为什么还是常常骂脏话骂粗话呢？牧师总是好像在我旁边就在盯着我哈，牧师真讨厌啊。那有些时候呢，你从一个教会的历史，从圣经的故事当中呢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先知来，他就责骂，他就责怪，你再不悔改，上帝要毁灭你，你再不这样做的话，上帝要打你，然后上帝要让你的土地失去，你的国要失去。他讲了很多的警告的话，不好听啊。从神来的话语有时候不好听啊。所以我感觉上帝很恩待我们新约的人，他说现在新约的先知要讲安慰造就劝勉的话。所以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啊。我们现在的讲话都非常的有技巧， 你知道吗？免得有的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听，他的耳朵没有办法听比较重的话，我们都要拐了好几弯这样。那我也在在我教课的时候，在我教，不管是在这边教还是在国内宣教的时候，我都会教他们讲说，如果你看到一些不好看的意象，你怎么样转个弯变成好的。所以呢，很多的人就说，牧师你这个方式未免太好了，让人家听不出一点那个责怪的意思。我说这就是 exactly 新约要讲这样子的话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刑罚耶稣都已经替你担待了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替你担待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就像我刚刚领圣餐的时候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担负了我们的刑罚，我们所有应该要负的罪债他帮我们负了。 The only thing is 现在是一个 good news， 是个好的消息。所以我们现在对弟兄姐妹呢，即使是神上帝有责备的话，我们都要拐了好多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会说很直接讲说你这样这样的，你这样这样不行的。我们现在要告诉他说 It's a good news。 我甚至要告诉他们说 The prophetic 就是找看到往前面的，你现在不好没有关系，我在你里面看见的，我是看到你神如何制作你一个新的你，我是按照你新的你来告诉你你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所以在新约当中，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被挂了，他已经负担了所有的这个代价，因此你跟我大有盼望。因此你可以说，我现在虽然不好，我现在虽然我的品格品性跟耶稣基督差得很远，但是我现在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耶稣翅膀的底下，受他的遮盖，受他的保护，受他的影响，我有一天会变成像耶稣那个样子。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未来的，弟兄姐妹，我在讲，我们基督徒不是看现在，不是看过去，我们是看未来。有些时候你在讲话的当中说，哦，你以前这个样子，哦，你以前这个样子。我们以前呢，不要讲以前了，现在偶尔的时候，夫妻吵架的时候，你会把好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再把它挖出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个好几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情呢，那些旧账，哦，记得很清楚，会不会？你们诚实的回答，会不会？会吧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会心的微笑。六姐妹，我们是活在未来 ，OK？ 我们不是活在过去的，过去的就是上帝说赦免了就赦免了，有没有？嘿、hey ，有没有？奉耶稣名赦免我的老公，以前对我这样不好，奉耶稣名赦免他，我再也不想起来，我再也不记业了。没有听到阿门。我以前老婆怎么样不好，怎么样怎么样，通通过去了。奉耶稣基督的名赦免他，阿门。哎，以后你吵架不要再把以前的事情拉出来，但你还是活在过去，你要活在未来。You have prophetic 是预言，预言性是 based on your new life， 是基于上帝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你现在在为这个新生命在奔跑，而不是回顾那旧的生命。我常常讲啊，我们的老人啊，我们的旧人常常死里复活，那个不是上帝要的，上帝要看的是你的新人要活出来，你的旧人要死掉掉死翘翘。有姐妹投身在耶稣基督的翅膀之下，他要保护你。所以任何时候当我们又把老毛病犯出来的时候，记得投靠在主耶稣基督的翅膀之下，他爱你，他要为你舍命。什么意思？弟兄姐妹，当我再度想犯罪，再度要跟我的配偶吵架，再度跟别人杠起来，再度要犯罪，再度要做一些邪恶的事情的时候，投奔到耶稣的翅膀之下，他爱你。 但是在耶稣基督讲这一句话当中，很多人不愿意哦，还把他杀害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赞美主，我还活着，我没有被杀害。但是新约当中的确，我们现在要注意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活在未来，是在发预言，也我们信心的眼光看到，我这个人现在不好，但是我看到他将来是好的，因为耶稣一定会兴起很多的环境来造就他，来磨练他，来改变他。什么叫做信心？是 trust in the Lord， 你要相信上帝，你会改变他。所以你为他祷告，现在是这样，我看到将来是这个样子，我相信上帝会改变他，而且我相信上帝也会改变我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上帝要改变。我们再读两节圣经，两节圣经在诗篇61篇跟诗篇91篇，好，一起来读一下。来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。好，第四节，来，诗篇91篇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我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这就是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上帝张开他的双臂，张开他的翅膀，等着我们投靠他，奔向他，他就把你保护起来。好像一个爱我们的妈妈张开双臂投奔到他的怀里。对不对？今天早上 我打电话给我妈妈，她住圣地亚哥，妈妈今年88岁，哈利路亚，我妈妈精神很好，身体也还不错，感谢主， Happy Mother's Day。 那时候就在想说，巴不得很快能够投奔到她的怀里，给她一个紧紧的拥抱。感谢主，好久没有抱我妈妈了。上次他来的时候呢，我正在短宣啊，所以太太就接待了他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是讲到翅膀，其实翅膀在旧约圣经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意思。那我想我们来谈谈翅膀的其他的意思。好，那翅膀的其他的意思呢，有三点，很简单。第一个呢，我讲说遵守神律法的记号是衣服最最尊贵的地方。我们先读一段圣经，民数记15章38-39节，打在你周报上，一起来。来，你吩咐以色列人，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坠子，又在底边的坠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，你们佩戴这坠子，好叫你们看见，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，像你们兄长一样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坠子呢，这个坠子底边，就是在衣服的底边做坠子，所以衣服的底边是在这边做坠子，就像这个虚虚的一条一条，这叫坠子。那这个坠子呢，它要定一个蓝色的，因为我衣服没有这个蓝色的坠子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姐妹，这是在民数记摩西五经里面，它规定以色列的男子在他的衣服边上一定要做一个坠子，而且这个坠子呢，通常是三根白的，一根蓝的。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？你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。所以，因为我们的神有这样子的规定，所以你知道吗？他们的衣服不见得这是披肩，而是他所有的衣服里面，他的衣服里面，神让以色列人他的衣服下摆，他的下摆下面都会做这个坠子，就是像虚虚的这样的坠子，这样子的坠子，所以以色列人他衣服最尊贵的地方就在下摆。The most noble
to us.
不是在你的衣襟，不是在你的领巾，是在下面下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到这个地方三条白的，一条蓝的时候，这个是神跟以色列人约定了一个记号。你看到这一个的时候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一切的命令。所以这是神跟他们约定的一个记号。你看到了，就要怎么样？就要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。就好像姐妹，我看到很多姐妹带一个十字架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说，哦，我看到十字架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耶稣了？还是说，你看这个十字架刻得很漂亮，我把它当装饰品？哦，那个意义不一样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哦，有些人可能说，我戴了结婚戒指，哦，戴到结婚戒指，我就会想起我的结婚对象啊，那个是一种纪念性质。那同样的，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你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你就想起神跟你约定的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你可能以前的时候呢，谈恋爱的时候，你的初恋情人啊，送给你一个东西，你可能永远记得，看到他就想到他，对不对？感谢主。你知道我的初恋情人送我什么东西吗？他送我一本书，全部都是他写的。后来呢，就把它丢了。哎，我还记得。他真的了不起，他花了三天三夜，他为我写一个东西。现在想起来，觉得他非常的有，他对我非常的好，但我也很喜欢。那时候就是初恋嘛，所以我提这件事情的意思就是说，他给你的那本书，你猜猜我会不会很珍藏？会不会？我会很珍藏。我每次看到那一本书的时候，薄薄的一本书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他。就像以色列人，他看到这个的时候，就要遵守耶和华的命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跟你之间的一个小小秘密，小小的约定。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他说，我们刚刚念的，就是说不随从自己的什么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、眼目、行邪淫，像你们素常一样。好，这个 God， 我们这个 God 太厉害了。他知道我们人心里面所存的，他知道我们人心是常常眼目行邪淫，像我们素常一样。 What that means 就是说，你要看到上帝跟你的约定。 OK， 我以前啊，我说那个初恋的情人啊，我看到那本书的时候，我不会去想别的女孩子。那上帝就是说，你看到这个罪子的时候呢，你要遵守我的命令，不要去思想那些不该想的。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 somehow 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要知道上帝跟你之间一个小小的约定。昨天我到爱修园的圣何西学校去教课，那我就跟他们讲了一篇道。那一篇道是我跟你们分享过，就是我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去武汉一个教会，我那时腰痛被攻击，痛了四个小时，差一点觉得没命。那个咬到我这个腰痛哦，我躺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蹲也不是，跳也不是，跑也不是，就痛得不得了。那个痛是非笔墨能够形容的，是那种痛到痛彻心智，那种就是说我要撞墙，我干脆从楼上跳下去，那种痛。那在痛了四个小时的时候呢，师母呢就带夫上阵去讲道去了。结果师母一出门的时候，我就突然之间就好了。那个好像就是说有一个什么动物咬着你，然后突然之间松开了。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说感谢赞美主啊，结果我就下楼啊，因为那个教会就在旅馆的楼下，我下楼以后呢，我就坐在后面，然后师母看见我说啊，牧师来了，牧师好了，他就把麦克风交给我，我就上去了，就讲了一篇道。那一篇道是上帝就在台上赐给我的，所以我对那篇道我知道那是上帝给我的，我知道那个是不是从我来的，所以那一篇道变成神跟我之间的一个什么一个 gift， 我永远会记得这个，永远的记得，以至于我在思想说我去三个师啊，那个爱修园学校教书的时候，我要讲一个半小时的道，我马上就想到这个，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。我一想到这个，我就想到那个四小时的哀痛，我就想到上帝如何拯救我，我就想到上帝如何恩待我。就在我痛了四个小时之后。上台他就当场给我那一篇道，我没有准备的，我就这样讲出来了，我也不知道，所以那篇道对我来讲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，所以每次想到他我就感恩，所以那篇道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，对我来讲，对我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。我个人讲说，那篇道是上帝给我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它凑在一起，而且我觉得那篇道非常的重要，我知道那是上帝给我的，所以我一想到他的时候，我就要开始去遵守耶和华的命令，因为那篇道就是献上活祭的操练，我们操练过很多次，因为那篇道是上帝给我的，所以我特别印象深刻，因为我知道那篇道不是刘义仁的，是圣灵给，所以那个是跟神之间一个小秘密，是一个记号。我们跟上帝，你跟我，我有了，你是不是也有一个上帝给你一个小秘密呢？上帝跟你之间的一个记号呢？你每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你就想起来上帝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给你这样一个特别的恩典，你要记住那个 moment。 可能在我们人生的际遇当中，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候呢，上帝显了一个神迹给你，上帝呢在一个神迹当中让你越过那样子的困难，以至于你说哈利路亚，这不是我做的，这是上帝做的，因此我感谢，我感恩，我永远记得。那是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他给你一个记号，因为上帝顾念你，因为上帝他保守你，像母鸡张开他的翅膀一样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， 因为那个翅膀就是底边，那个衣服的边上就是底边的意思，那个地方就像我现在披件风衣一样，那个底边呢它就是张开来就像翅膀一样，这个叫翅膀， OK， 这个翅膀呢它的重点就在它的底边，这个底边就是犹太人衣服上面最尊贵的地方，就是翅膀。那么你看了，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我们有两节两处经，我们大家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撒母耳转身要走，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，衣襟就撕断了。撒母耳对他说：“如此。”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那好，这个故事很简单，在以色列人选择了扫罗王为王之后，扫罗王悖逆，扫罗王他不听上帝的命令，所以呢撒母耳去责备他，扫罗王说：“哎呀，你要给我面子啊！”然后撒母耳跟他讲说：“神要弃绝你了。”结果扫罗王就大概比较激动，就抓了他的衣袍，把他扯断了。那扯断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翅膀被扯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刚刚讲了，这个是上帝跟人之间那个约定， 对他们来讲，这是一个很尊贵的地方。他已经扯断了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失断了与神的约定的意思。就是在一个 prophetic act 里面呢，这个是很不得了不得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他失断了。所以上帝就跟他讲说，那好，就像你今天把我的衣襟撕断了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国与你断绝。所以他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，你把他上帝的翅膀给折断了，上帝保护你的翅膀。因为先知那时候代表上帝，因为撒母耳是一个先知，他代表上帝，他把先知的翅膀折断，表示呢，这个本来要遮盖你的神跟你关系断绝，所以他就真的就断绝了。断绝了之后，十六章，撒母耳受到上帝的差遣去告大卫，大卫那时候开始被告，圣灵就离开了扫罗，圣灵就降临在大卫身上。我们再看乙啊，撒母耳记上24章第5节哈。我们读一下来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。为什么大卫心里会自责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大卫不是被扫罗在追杀吗？那扫罗有一次跑到一个洞里面去上大号啊，结果没想到大卫就躲在里面。大卫呢，偷偷的拿起剑，割下他的衣襟，有没有？为什么这边会讲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弟兄姐妹，割下了这一块下来，这一块下来被割掉，表示什么？表示。这个下摆是衣服当中最尊贵的地方。大卫自责是因为他把他国王扫罗的衣襟割下来了，表示他要革命了，表示扫罗王你不是我的遮盖了，我要把你割掉了。那么大卫就自责自己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割掉了这个衣襟，他把人身上最尊贵的地方割下来了，所以大卫他就自责了。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大卫会自责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好像在跟扫罗王说我要革命的意思是这样。所以这个翅膀的意义是很重要的，是衣服最尊贵的地方。所以你到犹太人的地方去，你不要随便撕他的这个东西，他会跟你拼命因为这是他跟神之间约定的地方，你跟他破坏了，等于就是说破坏他跟神之间的约定，那他会跟你拼命的。所以要小心，你要知道他们的历史来源是这个，这是翅膀的第一其他的意义。当然我们翅膀最重要意义是遮盖，母鸡遮盖小鸡，遮盖保护。第二个意义就是衣服最尊贵的地方，是上帝给你之间遵守律法的一个记号的地方。那我们看第二个，拯救和能力。出埃及记19章第10节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就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这就是我们的上帝，他在以色列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，过红海入旷野。可是呢，神他对于摩西讲，他说你看见我好像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。那么这是从一个神的角度来看，而不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。人的角度来看，你说哦，是过红海啊，摩西上一身红海分开了，大家走干净过去。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不是，他是像鹰背在翅膀上，把以色列人，全以色列人200多万人背在鹰的翅膀上飞过来。所以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翅膀的重要性。所以你看到这个翅膀，如果是 cover 你的话，它是保护；它是在翅膀之上背着你的话，那个就是拯救和能力的意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在异象当中看见了翅膀， 你在意象当中看见翅膀被遮盖，那就是说上帝的翅膀在遮盖我。你在意象当中看见翅膀，你坐在他的翅膀好像一个大鸟飞行的时候，那就是一个能力，那就是一个拯救的意思。对， You have to know this， 因为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会做梦啊，有些人梦到我怎么会梦到一个大鹰的翅膀，哎呀我跟他飞呀、啊，那就是上帝要带领你，好像要出埃及记这样一个 miracle 在等待着你。哈利路亚！我只是告诉你，我有一天你梦到你坐在大鹰的翅膀上的时候，你再来找我，我会告诉你这个样子。好，第三点，医治。我们来看医治啊，马太福音第九章20-2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。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坠子，因为他心里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你什么叫做信心。我们如果没有解释的话，你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信心的意思就是我心里说，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坠子，就是这个哈，摸他的衣裳坠子就可以得到痊愈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信心，这个叫做自信心 self confidence。 好像西西啊，还有2个礼拜要读完书，他现在要考试哈，西西说我一定会考得很好，这叫做自信心，这个不叫信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没有答应你，上帝没有这样子的应许。所谓的有信心跟没有信心，一定是上帝说话，上帝给你的 promise， 上帝给你的应许，你去用信心去拉、去抓、去得，那个叫做信心。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这个医治的，如果这个医治的事迹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都有记载，他不是在 promote， 他不是在告诉大家要有个自信心，他在告诉大家这个血肉的女人她非常的有圣经知识，她有好好的读她的圣经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穗子是上帝的应许。什么应许？你看啊，我们看马拉基书4:2，我们先来说，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。那光线原文做什么？翅膀。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。那弟兄姐妹，它这个原文是翅膀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其翅膀有医治之能，翅膀就是。下摆的地方，就是阴下摆的地方。所以这个血肉的妇人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就是那公义的日头，他的衣襟、他的翅膀、他的 wings 有医治之能。所以这个血肉的妇人偷偷摸摸跑到耶稣旁边，抓到耶稣的衣襟，是他相信上帝的应许。这个应许是在马拉基书4:2的，所以他相信耶稣是公义的日头，他相信他的 wings， 他的衣襟有医治的能力，所以他去抓那个衣襟，所以他得到医治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叫做信心的应用，成全了他的信心，是因为他相信神的话，不是因为自信心。了解吗？了解吗？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那么这个信心的应用呢，在马太福音14:36，我们再来读一次，在这边哈，来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坠子，摸着的人就怎么样，就都好了。好，你看马太九章的时候，这么一个可怜的12年血肉的妇人，她就摸了耶稣的衣裳，就说好了。然后呢， 大家都学会了嘛。你看十四章十六节的时候，三十六节的时候，你看到大家就说，哎呀，耶稣啊，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了，你就让我们摸你的衣裳罪里就好。 So 信心可不可以传播呢？可以。 We can do the same thing. Come 抓到耶稣基督的翅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投奔在耶稣基督的翅膀里面，他像母亲一样的呵护你，保护你，给你拯救，给你能力，甚至给你医治，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歌一样，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得医治，得自由，罪得赦免，就是因为我们投靠在我们神的翅膀荫下。这个神的翅膀荫下就说明耶稣就是那个神。耶稣说，我像小鸡一样，不，我像母鸡一样把小鸡给聚集在一起。有时候讲错话，看看你们有没有打瞌睡。 So 你是血肉十二年的妇人吗？你看到耶稣的一个应许，他就抓了那个信心的应许，抓了那个义上罪子，他就得医治了。所以这个姐妹不是因为她的自信心，因为这个姐妹是相信上帝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是找到圣经里面一个上帝的应许，就说上帝，这是你的应许，我用信心去抓，我用去做， Then I will get it， 那个叫做 faith。如果没有神的 promise， 你自己去想要这样做，那叫做 self confidence， 那是个自信心，那个是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呢行事为人，我们基督徒必须要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，然后你要去做，去抓那个 promise， then 那个 promise 就变成你的 blessing。 所以这个 blessing， 这个医治的这个血肉的妇人，耶稣说你的信医治了， Your faith， 当然他中文是讲救了你，可是这个救其实应该是念医治了，这个跟得救不得救没有关系，应该是这个信心，你的信心医治了你，因为你相信这个 wings 有医治的能力，这是 God's promise。 那么你可能要问啊，牧师，感谢主知道了这个翅膀的意义，我怎么来应用，我怎么投靠上帝呢？那么我们在所有的旧约历史当中有一个很出名的人，也是一个 good mother， 路德。弟兄姐妹，路德记读过吧？在四世纪后面，路德记 is a beautiful beautifulhistorical story， 是一个历史上很有名，在他们犹太人的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。路德本身是摩押人，是被咒诅的族类，但是因为她嫁了一个老公，她的老公是犹太人，那个犹太人死掉了，她的婆婆叫 Naomi 是铁的意思。南欧米在摩押地呢也是饥荒，他从本来是甜的个性变成蛮苦的了，因为他两个儿子也死掉了，他先生丈夫也死掉了，娶了两个媳妇呢，两个媳妇他就说你们走吧你们走吧，结果呢有一个走了，有一个留下来了。路德就说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，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。所以这个路德就表示一个愿意跟从神的一个外邦人。为什么？我们来读一下哈，《路德记》二章十一、十二节。波阿斯，起来，来，波阿斯回答说：“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令你离开父母和本地，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。”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所以波阿斯就是他未来的丈夫，那个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蛮美的，蛮令人 非常的安慰感恩的一个故事。一个女子怎么随着她的婆婆回到她的老家，她的婆婆跟她讲说，那你去拾麦穗吧。她拾一拾就拾到波哈斯那边，她婆婆跟她讲说，感谢赞美主，这是上帝引导你哦，你就到了波哈斯，波哈斯是我们的亲戚啊，那你就去啊。去的时候波哈斯说，哦，我认识你啊，你做的事情，怎么跟你婆婆做的事情，我统统都知道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因为你投靠在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之上。好，这个波哈斯给他 blessing， 给他祝福。祝福完了以后呢，他的婆婆跟他讲说，女儿啊，你今晚如此这般做哈，你们要仔细去看嘛，那个故事非常有意思。就发生到下面一个，学习路德信任神的话，投靠波阿斯啊，预表外邦人信靠主耶稣。我们一起来读路德记三章九节哈，来，他就说，你是谁？回答说，我是你的卑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。他的婆婆南欧米跟他讲说，既然波阿斯祝福你，他有这个责任要赎回你，赎回我，把我们那块地赎回来，他要娶你的，他应该要娶你的哈。意思就是说，他相信神的话。在以色列，如果说寡妇他的弟弟要娶她，他没有弟弟，他自己的亲属要娶她，要把他失去的土地要赎回来。路德相信上帝的话，相信上帝的话，这件事情会发生。那么当然他伯伯告诉他一个小秘密，就让他偷偷的跑去跟他，不是跟他睡觉，是睡在他的脚下面。然后波阿斯一醒来说，哇， Who are you？ 然后路德说，求你用怎么样，你的衣襟遮盖我。什么意思？你有义务要娶我，上帝的话你愿不愿意遵行的意思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波阿斯 has to， 他没有其他的选择，他必须要，所以他就这样做了。所以呢，在圣经上面他记载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上帝很喜悦。结果波阿斯跟路德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生了耶西，耶西生了大卫，所以你就知道大卫王是从这个家庭来的。所以上帝拣选耶西是因为他是波阿斯跟路德所生的，了解了。所以这个是很，所以就是投靠上帝，路德他投靠上帝，学习路德相信神的话，然后他就有一些 act of faith， 有一些信心的行动。因此我们很快的，我们有一些的应用。第一个，主耶稣是我们相信他在肉身显现的神，他为我们像母亲一样的舍身，为我们保护，我们所要的做的就是相信他，投靠他，让主耶稣基督做我的遮盖，我能够得医治，得拯救的能力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主耶稣做你的遮盖吗？你要相信耶稣基督讲的话，相信神的应许。你有一些 act of faith， 因为神这样说了，我就这样做了。尽管我们现在可能说，好像看不出有任何的果效，但是你就这样做了，上帝就会祝福你。上帝的祝福，其实我告诉你，最容易看见的就是你的十一奉献。这个十一奉献我已经讲过太多次了，我只能跟你讲说，我个人的经历呢，十一奉献上帝绝对不会亏待你，就是这样，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。好，第二，我们现今有的问题，你的问题，心里不平安吗？身体 有生病吗？有工作问题、邻舍问题、财务问题、感情问题、弟兄姐妹肢体交通有问题、父母、夫妻、儿女的关系等等，投靠那信实的主耶稣，因为他要像一个永远爱我们的母亲，等在我们奔向他的怀抱。我们的神他会使用他所命定的教会来帮助你们。弟兄姐妹，我跟师母跟你们的关系在属灵上面，就是你们的属灵的父亲跟属灵的母亲，你们有什么样的事情、什么样的困难，欢迎你们来找我们，我们尽我们可能的，我们尽我们可能的来帮助你们度过我们人生当中的困境，度过我们人生当中所有亏缺的地方、亏损的地方，你的人际关系或者现在个人的问题、个人的困难，这些都是神要我们教会，特别是我们传道人来帮助弟兄姐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投靠在主耶稣基督的翅膀之上，因为他爱你，他也爱我。感谢主。我们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做个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的翅膀遮盖我们，我们在你的翅膀之下得到医治、得到拯救、得到安全、得到能力。我们也谢谢你，让我们跟你之间有一些特别的关系，特别是你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，有些时候在我们困难的时候，你赐给我们一些特别的神迹，让我们能够度过我们的难关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病得要痛得要命，病得快要死掉的时候，主耶稣你施展的神迹让我们立刻就好了。主耶稣，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意上面有很大的困难，但是主耶稣你突然之间让我们有一个新的机会、新的转机，因此我们就度过难关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耶稣，我们在工作上面的压力突然之间有了一个转机，我们就重新的又再站立起来。主，我们相信这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也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，让神的医治、神的能力浇灌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也谢谢主，你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记号，让我们想起来的时候就愿意遵守神灵所给我们的命令。主，我再次感恩，让我们学习路德来投靠你，让路德这么样子的谦卑，这么样子的顺服神的话语。谢谢主，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母亲节的时候更能够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，思念耶稣就像母亲一样招聚他的小鸡在他的翅膀底下。谢谢主，怀着感恩的心献上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